来的时间交给圆圆弟兄，为我们带来马太福音14章1到14节。
怎么样？能听到吗？好，谢谢。感谢主，我们虽然有一些状况，但是我看到大家在敬拜里边，真的是每个人的灵都被，但是集中在基督的台前。我们啊，就是把我们的心单单的聚焦在神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不被这些所搅扰。虽然我一时有一点点心里边的波动，其实直到今天下午来教会之前，对于今天的讲道，我自己还是在打鼓。我在离开我的车子走到教会的时候，还跟佩珊两个在祷告，因为真的是就像今天的敬拜一样，若不是靠着神，若不是靠着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我今天要讲的是在马太福音的14章的1到14节。今天是母亲节，对不对？我首先得祝大家，这个是母亲的姐妹们，母亲节快乐。但是感谢赞美神，我们有这么多的家庭，然后有这么多的孩童次在家庭当中，我们做母亲的就在基督里边有许多的学习跟操练。也求神真的是能够纪念这些做母亲的，纪念你们手所做的工。去年的母亲节好像也是我讲到，真的是很非常的凑巧。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跟佩珊我们在筹划一趟旅行，就是要回国一次，因为我们俩呢有10年没有回国。大家都知道我们家就陆续的生了很多小孩，然后。那孩子都很小，我们有很多的事物在缠绕着，就是以至于说我们一拖再拖都没有一个回国的计划。今年我们就想说，就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在5月底南加 DTC 结束之后，又是孩子们放假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回一趟国。因为我们家除了我们家老大在国内短暂的待过。这个1、2年以外，剩下的4个，他们对中国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我们就想说，就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也跟国内的亲朋团聚，然后也让他们呢可以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呀、美食啊等等。这是我们就做了这样的决定。那我们两个呢是行动派的人，一旦做下了决定、设定了目标之后，就是马上开始行动的。那。我们就开始给孩子们申请护照啊，办理全家的签证啊，查询往返的机票啊，计划这个回国的行程啊，怎么住啊，怎么吃啊，等等等等。我3月份的时候，我们很忙，那么还请了岳母呢来我们家来支援一下。我们想得很好，到了5月份我们回去的时候，把他一起带回去，我们就顺道的就一起回家了。然而这个计划就是赶不上变化。大家都知道，说上个月的时候，那个我们家佩珊呢，就突然的心脏不舒服。她在静置的时候呢，她那个心跳可以达到120多，她上下楼呢就能达到140到150，然后体重呢就迅速的下降，在1、2周以内呢就掉了10几磅。我们就赶紧的去带她去医院做了检查，就查出来是甲状腺的问题。那是甲状腺的问题呢？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就是还需要进一步的来寻找专科的医生，来给出具体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案。于是从那家开始，那天开始呢，我们全家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方向，朝另外一个方向去行动了。刚才的计划全部搁置 cancel，然后开始另外一番，就是首先佩珊要完全的静养。那所以她正在进行的服侍呢，还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它完成，剩下的他要去跟一些童工进行交接，以保证这些事工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 那同时，他以前在我们家中所分担的家务呢，也都现在都由我来承担。虽然我们两个以前就一直以来都是有这样的过的日子，就是在服侍，然后在家里带孩子等等。但是当我们两个状态都非常好的时候呢，我是完全感受不到说这里边有很疲累或者慌乱或者到了那个精疲力尽的那种感觉，几乎是没有这种状况的。但是当这次佩珊倒下来之后呢，我每天呢就是疲于奔命了，基本是。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说他对于我们这个家有多么的重要，也知道说，也终于知道说他之前在这个家里承受了多少。那怎么办呢？这日子还得过呀，所以我们又紧急的决定让我们的岳母先回国，让他不能，我们不能按照之前的计划5月份跟他回去了，就让他先回国去。同时呢，就让我的爸妈呢，赶紧的赶过来支援我们。毕竟呢，两个人的力量是比一个人的大。是我们的盘算，就是，所以，于是就在上周二的时候呢，我的爸妈呢就过来了，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帮手的交接，我也终于可以得到一点点喘息。这真的是得益于我们两个家里的家长啊，我们的母亲们，他们是完全的理解跟通力的配合，就非常的感恩。就是今天的母亲节，我就想到说，啊，感谢我的这两位母亲，向他们致敬。我这些天从这个疲惫的疲于奔命的状态当中解放出来之后呢，我终于可以有时间好好的预备我今天的讲道。然而在思想这一篇讲章的时候呢，我再回头审视说，这些天我们在过山车一样的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做出了许多的决定。现在看来说，很难用对错或者说好坏来评估，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做得好不好，做得对不对。但是在情急之下的反应呢，我自己是可以非常肯定的说，这里面很多人都有牺牲，甚至呢也有伤害。就好像刚才我讲，两个人的力量比一个人大的时候，一个人要不按原计划紧急的撤退，然后另外两个要，也是不在计划之内的，突然打断他们的日子，就前来。这里边有很大的牺牲，也许很多后续的影响在之后才能慢慢的浮现出来。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每天其实都在做着各样的决定，我们都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或者什么样的考量来做出决定的呢？我们有过很重大的决策的失误，以至于我们很懊悔的时候吗？很多姐妹会抱怨说：“当初怎么瞎了眼嫁给你 所以说，这个决定是一个行动，它是会有影响的。那就让我们把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是跟决定相关的。我的题目叫做“谁在做决定”。那我们就把经文翻到马太福音的14章。14章的1到14节，大家如果翻到的话，我来为大家读。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 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你是何等的有限，何等的渺小，就求你的灵亲自的赐下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每一个人，从你的话语里边，能够汲取我们的生命所需要的帮助，好读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进入到十四章的时候，马太福音进到十四章的时候，好像是进入了一个支线的情节，因为前边一直在讲主耶稣的作为，主耶稣的教导。第十三章讲了主耶稣用6个比喻来做一系列的教导。在十三章的最后，耶稣回到了他自己的家乡，然而他家乡的人却拒绝他，厌弃他。于是耶稣就离开了那里。这里提到说，那时，这是一个时间节点，是什么时间呢？希律王听见了耶稣的名声，也就是耶稣出来传道，他行了许多的异能，他医治，他赶鬼，他的名声也逐渐被传递开来，如今传到了希律王的耳朵里。这里提到说，这个希律王是一个分封的王。我们这个"分封"二字，我们就可以看出说，希律他虽然是王，但是他是被分封的，也就是说，在他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希律被分封为作为犹太地区的统治者。那么，希律王如今听说了耶稣的名声，知道了耶稣行这样的异能，他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从他给臣仆的话里边，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这里就看到说，第一，希律他是不信的，他不信什么呢？他不信耶稣实行异能是因为耶稣就是基督，而是他把耶稣所实行的异能跟约翰联系在了一起，在希律的观念里边，等于说只有死去的人，他在复活之后才能产生这样的能力。另外一个信息就是，约翰死。希律认为现在的耶稣就是复活的施洗约翰。我们在马太福音的11章中读到过，那时约翰是被下在监牢里的。那什么时候约翰死了的呢？我们往下看。起先，这又是一个时间的节点，这告诉我们说，下面所讲的事是发生在之前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倒叙。这是从希律的视角来回应说。回忆说，这个事件发生的经过，约翰是怎么死的？故事是这样的：希律为他的弟兄妻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这短短一句话里边就登场了几个人物：希律、他的兄弟腓力，还有腓力的妻子希罗底。他们三个人之间的瓜葛，就导致了约翰被抓在监里，这是为什么呢？第四节，因为约翰指出了他们中间关系的问题。约翰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 约翰指出了希律王他要娶他兄弟的妻子为妻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约翰为什么要去管这件事情？啊，他是不是要踢爆王室八卦？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英国王室又有丑闻出来，还是说？约翰他的正义感爆棚了，他要站在道德的制高地去指责别人的私生活呢？希律王他要娶一个妇人，你管他是谁？最即便是在我们常人的人伦道德里边，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那是不是应该约翰去管这个事儿呢？前一段时间，我们中国的书画界有一个名人也是。结了个婚，就导致非常大的风波。因为他是一个80几岁的老人，娶了一个20、30岁的年轻妻子，这已经是他第4位妻子了。虽然这不违法，但是这是我们一听就会觉得奇怪，这好像违背一些常识的人伦道德，对不对？然而在这里，约翰他说是不合理的，这件事是怎么不合理？不合什么理？这里的不合理不是指的是人间的人伦或者操节节操，也不是指皇室的道德规范，而是指神的律法。希律要娶他还活着的弟兄的妻子为他的妻子，这是干犯了神的律法。这是约翰被下在监里的起因。也是他最终被杀的开端。那约翰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岂不知道说指出王的问题，这就如同虎口拔牙一样，会惹来杀身之祸吗？我们在美国待久了的人，我们对于批评当权者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心理障碍的。但是我们在有一些国家待过的人，你会知道这样的情况。我们是有忌惮的，那个时候更是如此。难道约翰不知道吗？我们来看约翰的言行，或许就能找到一些答案。虽然马太福音对于约翰的描写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们也足够看出约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从而来理解说约翰为什么要去指出希律这样的错误。约翰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从神领受了神的意象，是做弥赛亚的开路先锋的。这记录在马太福音的第3章。所以，约翰他忠于自己的职分。当他在约旦河给人施洗的时候，有法利赛人，也有撒都该人来受他的洗，他就指出这些人的问题，说毒蛇的种类，谁指使你来逃离将来的愤怒？我们听上去这些话是很不留情面的，是很严厉的。而这也是一个警醒，因为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信。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约翰所传的信息。所有这些不信神的、悖逆神的。在约翰的信息中说：“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一个机会，你们应当转向神。”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希律王。所以，约翰他不是看他的对象是高位还是低位，他是在神里边忠于自己的职分，他要指出这些悖逆神的人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定罪，这是一个提醒。当有人指出说这样不合理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转回哪样是合理的就好了？然而，希律是怎么反应的呢？把他抓了，下在监里，对不对？还要杀他。这就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当我们有人行差踏错的时候，有人指出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反应的？ 虽然我们都是一些信神的人，我们不像希律，希律是一个不信的人。然而，我们这些信神的人，也不是分分秒秒的都活在我们的信仰里，也有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如果有人指出我们的错误，说这样做不合理，我们是如何反应的？比如说说我自己吧，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也是一个牙尖嘴利的人。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对于口舌之争是非常擅长的。当有人指出我的问题来的时候，我会先毫不犹豫的回击过去。虽然我信了神，我在基督里就知道说，如果我没有活在我的信仰里的时候，我里边的圣灵会责备我。但是当有人指出来问题，我自己那时没有活在我的信仰里的时候，我第一个肉身的反应就是回击。你知道那个心里边最骄傲、最骄傲、最狠毒的回应，虽然没有说出来，可能就会想说，我即便有错，也不需要你指出来。虽然我们现在不像希律王一样可以把提出问题的人干掉，但其实，在我们心里边，我们那个心硬和拒绝，其实是已经把他给干掉。然而，我们看约翰的提醒，包括他对刚才我提到他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指责，包括他对希律王这个问题的指出。其实我们来看说，约翰他是一个警醒的工作，他在遵严守神的律法来告诫这些人，你们应当悔改。我们在门徒训练的时候就讲到说，箴言4章23节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由心发出的。当我们不活在信仰里的时候，我们所做所行其实跟希律无异。所以要保守。约翰的提醒，岂不是就是让这些行差踏错人可以有个机会来保守？也就像我们没有活在自己的信仰里，做了错误的决定，做了错误的事情，有人帮我们提出来，有人帮我们指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知道说他是在帮我。然而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的，可以说是文明也好，也可以说是狡猾也好。我们心里的东西很难袒露出来，就像刚才我讲，我心里最骄傲的时候，我觉得我有错也不需要你指出来的，我这句话不会说出来。可能从表面上来看，我还是很和蔼的。这是一个让我们去保守的时候，这是一个机会来提醒我们。所以，希律他是一个不信的人，在不信的人的从肉身出来的直接反应就是干掉这个提出问题的人。他不仅有这个想法，他还有这个能力。所以，希律怎么做呢？他就把约翰给抓起来，想要杀他。第5节他说，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怕百姓什么呢？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约翰是受人爱戴的，是被百姓所推崇的。约翰所说的很多，这些百姓都是听从的，所以他在一个百姓当中受爱戴的这样的一个声望，使得约翰，使得希律有所忌惮，他想要杀却怕。我们这里看到一个"怕"字，是王他也会怕的。所以他想杀，却没有杀。 然而故事往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希律到了生日的时候，希罗底就是他要迎娶的这位妻子，他兄弟的妻子。事实上，如果按背景来讲的话，这其实是他另一个兄弟的女儿，是他的侄女。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我们看到说，这里到了希律生日的时候，希罗底的女儿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边博得了王的欢心，王呢就起誓应许给他。他想要什么给什么。你知道，人在不信的时候，我们是活在肉体生命里边的时候，是我们以为自己在掌控我们的生活，掌控我们的肉体。事实上，是我们被情欲所掌控。因为人在盛怒的时候呢，就会失态；在盛喜的时候呢，就会失言。所以，希律就在这个时候许了不该许的诺。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因为他起誓就说你所要的都会给你。那第八节说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啊，这是一个计划。我们看到说女儿是被母亲所使的。也就是说，希罗底计划了这一切，因为前面说使他的跳舞是使希律欢喜的，这个"使"就是他的目标。那这样就可以达成希罗底的愿望，达成他的计划。可见，约翰当时指出希律的问题，不仅深深的得罪了希律，也得罪了希罗底。如今希律不杀他，希罗底要杀他。那到了第九节，王便忧愁。为什么忧愁呢？他许了愿了，君无戏言，对不对？要是许了愿不能实现，那君王的脸往哪搁？他说。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有两个原因把他架在那里，他不得不去做这件他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是因为他起誓了，而且有众人的见证，他在众人面前夸下海口，被架在这儿。如今你不做这个王的面子就没有了。我想到说，我们在讲基督里的人生的时候，就想到肯定的问题。这人，他即便是王，在这个时候，如果他没有实现他这个诺言的时候，他就不是王了。我还是王吗？我的权柄，我说的话还算吗？王也需要别人的肯定，所以他就忧愁。一方面，前面讲到说他忌惮，他害怕杀了约翰之后有后果。但另一方面，如今他起了誓，被众人架在那里，被希罗底和他的女儿架在那里，他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于是第十节说，他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这个计划实现了。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希律他作为一个不信的人，他在做了一系列的决定。他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他不是没有考量的。然而，希律觉得自己是一个王，你们觉得是王了，他做事情还不是那么随心所欲。所以我做决定，既自由，又有力量，满足自己，平平安安。 但是在我们这里，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们知道说，是这样的吗？他不自由，他所做的很多决定，都不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他也不平安，因为一开始就讲到说，耶稣出来之后，他就开始担心了，他就开始联想了，他当时杀了约翰好像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我们说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现在复活的约翰来找他了，有能力。虽然我们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希律的视角来说是这样的。他活在这样的恐惧里，所以当人自己以为可以掌握一切，可以去做出决定，可以去衡量利弊、权衡一切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不是这样。那我们如今这些信神的人都是怎么在做决定？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说，我们家里一系列的变化导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决定。但是现在，当我回想的时候，我怎么能够知道说我哪些决定是在我的是或者说我是在基督里做的决定，而不是在我的肉体情欲里做的决定？我现在想到一个特别明显的点，就是我一旦开始衡量的时候，我一旦开始盘算的时候，我就掉在那个当中，我就开始计划，然而却没有把这个交托给神。因为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就想到说，来祷告，来交托给仰望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在他里面才真有那个平安。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有一天我出去到图书馆，结果就碰见一位姊妹。那我跟那个姊妹在聊天，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们在也在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生的抉择。由于这几天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忙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彼此在沟通这件事情，在跟进，所以我们在沟通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说他们在面对这个抉择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变数的，有很多的未知的。虽然我们在人有一些计划，可以去得到一些信息，来看这些东西适合不适合，来走一些路，来试验一下走不走得通。然而，在我们彼此陪伴的这个过程里边，我的姊妹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她忽然跟我回应说，还想起来我们之前跟她沟通这些事情的时候，每一次都对他有一个交代，是说回去好好祷告，回去好好祷告。虽然我们现在还在为这些事情在奔波，还是在谋划，然而我们越是靠自己去抓的时候，就越有抓不住的感觉，但越抓不住，就越要去抓。那祷告是什么？是把这个权利交托给神，他来带领。只有在他里边的那个决定，才是在神的心意里的，才是真的是有自由，也是有平安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知道说神知道，我们所信的神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用祷告带到他的面前？我们曾经回望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真的是只有神看了那条路，使我们一步一步的可以走到如今。然而，当这个事情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还是想：我怎么计划它？我怎么谋划它？我怎么做出一个最正确的、最有力的决定。 这个时候做决定的人是谁？是活在肉身里的我。我到图书馆碰见他，这个有一个背景，是因为我终于可以从那个环境里面释放出来了，对不对？刚才讲说，我可以有一天出去好好的预备我的信息，因为我是在觉得说我有点这个头脑太大了，要被轰炸掉了，然后家里边每个人都喊爸爸爸爸爸爸，然后我妈就喊儿子儿子儿子，然后我太太说老公老公。我要去应付这些的时候，我的脑子就已经转不过来了。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去预备信息。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在熬夜，就是在我去图书馆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熬夜，因为只有到孩子们都睡了，我可以好好的坐在那儿来思想。我以为安静了就可以写出东西来，这是我以为。当我在卡在那的时候，就越卡越想去找出一些东西来，越卡越想去找，越找越找不到，越卡的时候，就现在这个时间就转到了凌晨2点。然后我就终于想说，我要向神祷告。正祷告的门开了，我妈走出来，她睡眼惺忪的说：“你大半夜的不睡，在这干什么？”我说我在预备信息，我在预备讲道，很认真的，很严肃的。他因为我妈不信主，她说有那么难吗？对不对？不就是把圣经讲出来就行了吗？我说妈，你不懂，大家都这么有知识，现在有文化，都读得懂，对吧？那我是要，肯定是要更有些什么东西来讲出来。要不我这么努力干嘛？这么憋的，把自己的头都憋大了。然后就在我回应我妈妈的时候，我就告诉她说，这个讲道也不光是把圣经给读了给讲了，还要讲出里边的意思，要去帮助别人。我就突然想到说，周老师是这样教我的。我每次讲道的时候，以前还有训练的时候，我回想说，周老师从来没有。在技巧上啊，用词上啊，背景这些东西上啊，来教导我。他每次都要提醒我说：“你是谁？谁在预备这个讲道？你怎么用这个讲道去帮助别人？”然后就全回来了。然后我想说啊，对了，是呀，你要想用这个道去帮助别人，你自己先要从这里边得到帮助。如果我自己都没有从这里边得到帮助，我在努个什么劲呢？我是在拼凑一个这个好像是大家都没听过的东西，然后讲给你们，好显示出我还是有一把刷子的。我就赶紧的祷告认罪，就平安的去睡觉了。感谢主，我第二天碰到了我姊妹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个机会不去跟她打招呼。因为他坐在那儿，他比我早到。我是绕了一圈坐在那儿之后，我发现他，我心里做了1分钟的挣扎。我就说，我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出来了，我如果跟他聊天哈，聊个半小时1小时，我今天，对吧？我昨天睡了是不是？然而，当我低下头来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引导我去做当行的事。我不仅在这个聊天当中帮助了我的姊妹，我的姊妹也帮助了我。我就预备了今天的信息。这就看到说，我们到底是谁在做决定？我们是谁在做事情？是谁在讲道？是靠着自己的权力，靠着自己的能力在抓着他不放的时候呢？以为自己能抓住，却也抓不住。还是说，如今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人，我们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也必然会带领我们。刚才我们歌中唱的说：“我呼求的时候，他就必拯救我，他就必带领我，他就必用他的圣灵引导我，把他的话讲出去。” 所以我们看到说，施洗约翰在这段经文里边，施洗约翰就这样被西律杀了。约翰的门徒来把他的尸首领去了，葬了，就告诉耶稣。你知道我在非常困苦的那几天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不能够理解的。我觉得说，约翰死得非常的草率，死得非常的羞耻，甚至是死得非常的不明不白，死在这样的阴谋里边，堂堂的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竟这样白死。那耶稣听见了之后呢？如果单看13节的话，好像没什么反应。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你知道我那天掉在那些光景里的时候，我读这段经文，我越读我越觉得说，我在心里有点埋怨耶稣。我就在说，耶稣，难道你不管管吗？你不去实行大能去，不说复活约翰，哪怕是惩治西律也行啊。因为我在那个状况下的时候，其实自己就掉到了一个自怜的光景，所以说我就共情了约翰，我觉得约翰是可怜。我在这个经文里边没有看见任何怜悯的行为和行动出来的时候，我就忘了说，耶稣他是一个怜悯的人，因为在14节我们就看出来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耶稣是怜悯的人，耶稣不是不怜悯施洗约翰。我们再看马太福音11章的时候，当约翰下在监里的时候，他的信心曾经动摇过。他听到耶稣出来施行各样异能的时候，他动摇过，他派他的门徒来问过。然而耶稣却是没有责备，没有一丁点的责备，而是鼓励的信息，并且在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之后，他向众人讲出了他对施洗约翰的评价。我们在那里就可以看到说，施洗约翰是一个怎样的，耶稣早已知道。并且我们再仔细看第13节，耶稣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说那时候耶稣其实是被众人簇拥着，他在他的服侍当中。然而，他听见了这个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他就退到野地里去，干什么？我想，他也是在为约翰难过。或者是在向父神祷告。然而，耶稣的使命也在继续，所以他见许多的人在跟随他，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我想问说，他治这些人是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的？不是的，他是要退去的，他是要独自退到野地里去的。然而，这些人是步行的跟随着他的。耶稣可以不理他们，因为这不在他的计划里。然而这里说耶稣就怜悯他们，这里就看出说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他是一个怜悯的人。我们如今有了这样生命的人，也是一个怜悯的人。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那个结果上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说耶稣是一个怜悯的人，我是一个可以怜悯。昨天晚上1点的时候，佩珊说她不舒服，我就起来给她拿了药。这几天几乎每晚，这一段时间来几乎每晚都是这样。当她睡到12点1点的时候，她很有可能就又不舒服起来。医生给她开了药，我们就给她用一些药，同时呢，我就给她按一下那个可以使她的心脏舒服的穴位，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然后这样持续到1点多不到2点的时候呢，他就睡去了。我不知道说是这个药起了作用，还是 这个学位起了作用，还是我们的祷告起了作用？但是，当我掉在那个情况里的时候，我自己佩山睡着的时候，我自己有感受，我觉得说，神不怜悯我，神为什么不帮帮我？然而，当我祷告认罪反转回来的时候，就是礼拜六那天晚上，后来我又碰见了我的姊妹的时候，我反转了，我警醒起来说，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不需要看着说有一个怜悯或者有一个医治的结果在那里的时候，我才相信说我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所以我就平了。我就不把眼光聚焦在那个可怜的结果上，以至于自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谁在做事情？谁在判断？谁在做决定？其实这背后就是谁在做主人。当我们自己觉得能搞定，像西律王一样，他搞定了约翰，就搞定了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没有事情可以搞定。当我们觉得说我要抓住，我们发现说没有事情我们可以抓得住。但只有回到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没有说看到那个事情解决了，但是我们就有平安。我的太太就可以睡去，我也不掉在那个自怜的光景里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的路就是被一件一件悬而未决、出乎意料的事情铺就的。我们不是说看到说神为我成就了这个或者成就了那个，我才又有了信心可以站到神的面前，可以来敬拜他、服侍他。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有很多的榜样，我们有很多的长者，他们肉身也掉在这样的光景里边，掉在病痛里边，掉在软弱里边。然而，我们服侍的脚，他们服侍的脚步却没有停止。这是一个基督生命的人，这是谁在做这样的决定？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主要是你赐下话语，也是你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懂得你的话语。主要当我们被世间的各样的事情所搅扰的时候，所困住的时候，我们掉在那个肉身、肉体情欲里边，用我们的自然的反应来做出判断的时候，主要就求你用你的灵来提醒我。把我们现今的世代有太多太少太少的施洗约翰来提醒我们说这样是不对的，主啊，但是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是大过一切的。当我们把主权交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你的里面，我们在你里面就真正有那个平安稳妥。即便我们不知道前路是怎样，但是我们在你里面就真有平安。祷告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